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这个今天有这样一个机会，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合神心意的一个崇拜。那么我们今天时间也是比较紧张，内容呢可能也会有点多，所以呢求主看顾带领我们能够有一个好的一同学习。那么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开始的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感谢神赐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让我们再次的来到你的面前，来向你寻求，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来敬拜你？求主你高抹今天讲员的这个口，让他能够所讲的是真的能够传达出神你敬拜的真意，也保守我们今天所有在线上的弟兄姐妹，也能够透过今天很多的信息的一些阐明，你的敬拜，你所要的敬拜到底是什么样的敬拜？好，以上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的，阿门。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这个课程了。大家有没有点好奇说，本堂今天也是比较临时哈，时间比较紧，给大家一个问卷。那么大家想知道一些结果吗？我们这个时间比较有限哈，所以我们也没有非常详细的统计，就给大家展现以下的几个结果。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总共大概收集到了33份问卷啊。那么我们看到说，对于目前咱们主日崇拜的总体满意度大概是6到8分左右啊。然后呢，对各个环节总体的了解度，我有一点点惊讶哈。坦白讲，我有一点点惊讶，就是选最多的是10分，也就是完全了解啊，就是说有超过10个人选了完全了解，也就是说有差不多1/3的人是完全了解。我们教会主日崇拜的每个环节都是它的意义啊，或者是其他。那么接下来选择是7分和8分。那8分，有超过5个人选，所以这样的话，也就是说，大家总体上来看的话，至少大家超过一半的弟兄姐妹对于我们教会整个崇拜的程序了解度基本上都是还是比较良好的哈。那么事实是不是这样呢？我也不太清楚哈，只是说从问卷的这个调查情况来看是这样子。那么我们的问卷里面有一个小小的简答题哈，就是说请大家如果愿意的话，可以简单写一下，弟兄姐妹们对于敬拜的定义和意义，你们的理解是什么？那么我把所有的凡是写的弟兄姐妹的信息，我给它编辑了一下哈，然后给它稍微整理了一下。有这样一些字是弟兄姐妹都提到的，一个是赞美、认罪、祷告、肢体相交、献上自己、俯伏，还有荣耀神的名。就是我看了一下，几乎可能就只有一位弟兄姐妹，她有清楚的区分定义，还有意义，就是不多，大概1到2个吧，我印象当中就几乎很少。大部分呢就是基本上就是把这些一些概念写上去，但是并没有说这个是跟定义有关还是跟意义有关。所以呢，我今天的摘录哈，都是基于弟兄姐妹所写的文字。那么还有人会写到说亲近神、听神的话、与神交通。还有呢，有弟兄姐妹提到说生命更新、得造就、得喂养、认识神、得洁净。然后呢，还有弟兄姐妹写到以神为中心。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哈，就是以上这些文字内容上有多少您也有写到。那么现在我问您一个问题，有哪些词或者说哪些话是跟定义有关，哪些是跟意义有关，还是说可能也不是定义，也不是意义，而是什么别的？我是这么理解弟兄姐妹的他们写下的这个文字的背后的那个意思哈，就是。首先，我把第一行，我为什么把这几行列在一起呢？按照我粗浅的理解哈，可能不一定对，只是基于我目前我看完之后的我的理解。第一行呢，比较多像是我们在这个主日的崇拜当中，我们做了些什么，或者说我们要去做什么。比如说，我们要赞美神，我们要认罪，我们要祷告，我们要献上自己，我们要俯伏，我们要荣耀神的名，我们要肢体相交。然后第二个呢，说到亲近神、听神的话和与主交通，好像更多的是一种，就是不是我在做，我要去做点什么，而是好像我有点像是我坐在一个座位上面，然后我等着神 可能要向我伸出他的手，或者是怎么样啊？好像是一种，就是我们人现在不动，然后神来主动接触我们，好像有点这样的一个意思哈，不太清楚对不对？那么第三行讲到生命更新、得造就、得喂养、认识神、得洁净，这个看起来呢，好像是一个有效的、良好的崇拜之后对基督徒生命的一种影响，或者说是改变，或者换句话说，可能弟兄姐妹在期望上面，他们是希望透过了主日崇拜之后，自己的生命能够被更新，能够得着造就，得着喂养，然后能够更多的认识神，然后得到洁净。那么还有弟兄姐妹想到这个以神为中心哈，这个可能更多的是一种他对崇拜的一种原则或者说焦点啊，他认为说是以神为中心。那么我大概把这个整理了一下哈，当然不确定我讲的对不对，我的理解可能是。也许会有些偏差，但是没关系。我们只是粗略的把这个问卷调查的结果，我们把它呈现在上面。那么，至于一些详细的分析呢，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多做阐述了。那么，我们也可以试着去留意一下，看看我们几次这个崇拜的这个课程结束之后，我们再回头去看这个问卷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的改变？哈。好，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进入到我下面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哈，就是在我们开始今天的正式课程之前，想问大家几个问题哈，就是您有没有遇到过以下的情况哈？就是当您在主日崇拜当中，首先，如果您作为一个会众，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第一，有的教会有些环节它有，但是这个环节在其他教会就没有。还有呢，有的教会崇拜的时间比较长，有的教会崇拜的时间比较短，那可不可以把这个时间改长改短呢？还有有些弟兄姐妹会想，哦，这个崇拜之前也听到说好像我们要预备心，那么怎么样才算是预备心呢？有时候我觉得好像我在自己家里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心态还是蛮端正的哈，但是呢，我跑到教会来一看，哎呀，这个大家交头接耳。在那儿聊天，我忽然之间就觉得我好像这个崇敬的这个心啊，霎时间就没了哈。那所以，我之前的这个预备是白预备了吗？还是说我根本就没有预备好心呢？还有呢，就是有时候我们在崇拜的过程当中哈，我们内心有时候肯定会有一些对于各个环节的一些我们内心的一些评论吧，所以有时候就觉得，哎，这今天这个诗歌还行，但是哎，讲到好像不太好。或者是我本人对唱诗歌这个事情其实不太感兴趣的，我比较想要听听讲道，所以呢，我干脆就是我也不用早到了嘛，我就掐点哈，差不多讲道的时间来了啊就好了。还有呢，就是我早上起不来，所以我找个下午崇拜的教会吧。然后呢，就是不太清楚崇拜到底什么时候结束，感觉好像讲道是个蛮大的重头戏哈，那是不是讲道结束了就可以走了呢？还有呢，就是哎呀，我觉得今天这个讲道啊，这个真的是讲得太无聊了，我都要睡着了，或者是哎，这个讲道好像里面说的一些观点吧，我不是太认同，我感觉我有点听不下去了，或者是这个讲道到底在讲了啥呀？我怎么好像有点听不懂啊？还有呢，就是哎，今天有儿童节目哎，这个小朋友很可爱，对吧？赶紧掏出手机拍个照片，然后呢发个朋友圈。还有呢，哎，今天好像有些特别节目，可能有这个外来的一个什么弟兄姐妹，来一段什么乐器或者有一些诗歌的敬拜等等，哎，这个节目不错啊，下台他就是从台上下来的时候呢，我们赶紧鼓掌，或者是哎，今天好像有一个外来的讲员来了，哦，看他走上去了，听这个主席说有请的时候，哎，赶紧鼓掌拍手。或者是有时候会觉得说，哎，我今天好像主日没有我的侍奉，所以我就穿的随便一点吧，我穿着运动衫、球鞋过来应该也没有关系。我下次好像有服饰，等我下次有服饰的时候，我再穿的比较正式，应该就没关系了。这是会众哈。然后呢，还有就是，哎，今天的崇拜，我觉得还是蛮有敬拜的感觉的，因为我听歌的时候啊，其实我还挺想哭的，好，那么我是当然，这是我不可能列举所有的情况啊，这只是我列举到的我所知道的可能会有的一些情况哈。那么还有呢，就是作为童工，就比如说您是参加主日侍奉的童工的话，您有没有遇到过以下这样的一些情况哈？第一，如果您在 诗歌敬拜这块侍奉的，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哈？就是哎，今天其实我们的诗歌没怎么练习哈，但是呢，哎，倒也完成下来了哈，哎呀，真是感谢主，没出什么岔子，真是感谢主。第二呢，就是哎，不久好像就是一些比较特殊的节庆了，那咱们教会诗班是不是预备个节目呀？但是好像诗班人挺少的，然后我们看看能不能临时找找谁来加入进去啊，特别是年轻人。第三呢，就是今天的讲到主题啊，恰好和咱们刚才唱的这个某一首诗歌的这个内容是一致的啊，哇，真的是同感一灵啊。然后呢，就是还有一些情况是什么呢？现在网上有很多不错的讲道哈，所以这个主日讲道准备的不足的话，应该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反而是传福音关爱更重要。还有呢，就是哎，我最近好像有点忙，那这个讲到我就不花太多时间准备了，那到时候就看圣灵怎么带领吧。或者是哎，我觉得我对我今天的这个讲到哈，我感觉我不是很有信心，所以我的讲到呢应该谈不上正道哈，谈不上正道，就说我是来分享的吧。然后呢，或者是可能主席会说，那下面有请某某来为我们分享啊，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呢，您会不会有遇到过？有时候这个主席可能会说这样的话，他说，我们起印的经文呢，之前都是弟兄读一节，姊妹读一节，对不对？那么今天我们不如换一下，啊，我们左边的弟兄姐妹读一节，右边的弟兄姐妹读一节。还有呢，就是背诵使徒信经这个环节好像持续太久了，有时候是不是考虑换一换？咱们要不换成背诵主导文？还有呢，就是有时候在领诗或者讲道的时候哈，这个领诗的人呢，他可能唱到一半会说阿门，或者是讲道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多哈，就听到讲员他讲一半说阿门，然后这个时候可能或者也会回复说阿门吧。然后呢，有时候我们会听到这样的话哈，就是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某某某，或者是下面请某某牧师来为我们祝福啊，尤其是在讲道结束之后。那么，这个就是同工，可能就是说，如果您是同工的话，您会否，不论是您看到别人，或者是自己，是否有类似的这样的情况出现呢？那么，撇掉我们前面遇到的情况哈，主日崇拜过程当中，是否我们会有以下的一些问题？比如第一个就是，到底应该怎么选诗歌呢？这个传统诗歌很多人提不起兴趣啊，觉得太老了，尤其是年轻人。那现代诗歌呢？看看歌词吧，也的确是比较肤浅，但是这个也是挺难选的哈，真是两难。还有就是，您看哈，这个天主教东正教的教堂一进去啊，就特别有敬拜的感觉。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稍微考虑一下，重新布置一下咱们的这个会场呢？就是让咱们这个啊会场也啊感让人觉得非常的有这个敬拜的这个 feel 呢？还有呢，就是最近这个关于艺术敬拜哈，好像听到的挺多的。那支持的意见和反对的意见都有，这个我听着呢，觉得也都好像也都挺有道理的。所以到底应该怎么看待呢？还有呢，就是有些灵恩派教会里面啊，还有跳舞的这个环节，好像我们福音派教会从来没有跳舞这个环节的。那所以主日崇拜到底可不可以跳舞呢？如果觉得主日崇拜跳舞，不太合适的话，那如果我自己个人敬拜的时候，我可以跳舞吗？还有呢，就是听完讲道之后啊，就是咱们教会青少年哈，跟父母亲一起听到嘛，对吧？那这个听完讲道之后，咱是不是该有一个讨论呢？就是因为就是哎呀，这个青少年嘛，这个回去以后就不太会跟父母再谈论这些事情了哈。那咱们是不是加这样一个环节？然后呢，甚至是可不可以把它作为一个英文，他们青少年这边有个英文的主日崇拜，可不可以作为它其中的一个环节呢？然后还有就是听说主日崇拜是要来亲近神，要与神相遇。那怎么样才算是亲近神与神相遇呢？我咋知道我是不是真的亲近神了，或者是真的与神相遇了呢？那么，所以这个就是我先抛出来的一些问题哈，不知道有没有引起弟兄姐妹的一些共鸣啊？就是说，您可能也曾经遇到过类似的这样的情况，或者有思想过相同的问题。那么，所以带着这个问题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教会现在当前的一个主日崇拜的程序哈。 序乐和赞美。首先，我们会播放一个序乐，叫《主在圣殿中》，不是播放，对不起，是由我们的这个司琴来弹奏的啊，《主在圣殿中》，会众也跟着一起唱。那么，《主在圣殿中》结束之后呢，紧接着就是诗歌敬拜。我们一般通常都是有4首的诗歌敬拜。诗歌敬拜完了之后呢，就是一个宣召的环节。通常呢，会有当天的这个主席来诵读一篇诗篇或者是某一段的诗篇的经文。那么这里呢，可能有2种情况，就是说一般主日的话，我们会选，就是说没有说特定指定哪一篇，而是我们之前有制定一个诗篇的一个表哈，一般就是比如诗篇第5篇，下一个周日就诗篇第6篇啊第7篇这样下去。但是呢，如果有一些特别节气的话呢，我们会特选某一个诗篇，比如说元旦，我们会特选一个元旦的诗篇，受这个主这个复活节可能会选个复活节的诗篇，类似于这样。然后接下来就是祷告和颂赞。祷告这个部分呢，就是这个主席宣召完之后呢，他紧接着就会做一个公祷哈，就公祷。公祷完之后呢，我们就齐唱三一颂，全会众一起齐唱三一颂。唱完三一颂之后呢，我们会继续用一种叫做起应的方式来读诗篇，有时候是诗篇，有时候是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呢是圣餐主日的时候来攻读的，就比如说我们这周的主日就是圣餐主日，那所以我们的起应就是哥林多前书。那么当然了，有一些特别节气的时候呢，我们也会特选某一个诗篇。那么所谓的起应，就是有一边来起，有一边来应。所以在我们教会的这个主日的这个读这个起应的这个读诗篇的这个过程里面呢，一般都是弟兄读一节，姊妹读一节，就是好像有点弟兄起，姊妹来应这样子哈。那么挨下来的环节就是我们会一起背诵使徒信经，然后呢同时齐唱都归耶稣，然后接下来呢就进到讲道的环节了。那么首先会我们一起来读这个讲道所需用的这个经文，然后呢，接下来讲员就上台来为我们讲道啊。那么讲道完之后呢，在我们的这个程序表里面有一个环节它没有写上去，这个环节呢就是牧师站在讲台上面，然后双手伸开来说了一段祝福。那这个祝福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哈。通常都是一样的，就是基督耶稣的恩惠、父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啊，他是有这样的一个祝福。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过哈？那么说完这个祝福之后呢，紧接着就是家事分享。在家事分享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主席会根据这个周刊上面所写的，告诉我们说我们每周大概有哪些聚会，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等等。然后最后呢，就是会欢迎第一次到我们当中来的新朋友。然后结束完了这个新朋友的自我介绍之后呢，我们就开始齐唱一首歌，叫做《上帝祝福你》啊，《上帝祝福你》。那么这首歌呢，这个歌词呢也是比较的浅显易懂哈，就是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啊。这个歌，这首诗歌呢是，至少是我本人在我们教会聚会以来，这首诗歌从来没有变过哈。那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要选这首诗歌，以及为什么从来没有变过。好，那我简单的把这个整个的崇拜程序给大家稍微梳理了一下之后，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第一就是如果有慕道有问起以下问题，您能否回答？第一，为什么有这些程序？为什么？我为什么要有序乐赞美？为什么要宣召？为什么要起应？为什么要读经和讲道？为什么有家事分享？为什么要再会？然后呢，这每个程序这个内容啊，可不可以变一变？比如说，这个颂赞部分，比如说我们唱三一颂，对不对？那我可不可以不要唱三一颂，我唱个别的？还有呢，这个序乐主在圣殿中，我可不可以换一首别的这个基督教的这个诗歌？然后呢，这个起应为什么总是读诗篇？为什么不可以读别的？然后呢，背诵使徒信经可不可以换成，比如说我前面在问题里面所写的，可不可以换成，咱们背主导文？然后呢，都归耶稣，为什么要唱都归耶稣？我可不可以唱个别的？然后呢，这个顺序可不可以换一换？比如说我把宣召，比如说起应我放到，比如说我把起应跟宣召两个位置对调一下，或者是 这个赞美啊，把它放到宣召的后面。然后祷告跟颂赞呢，比如说我把它提到宣召的前面，就我，当然我这是随便就是说举例哈，就是说它之间的这个顺序有没有什么讲究啊？我可不可以换一换？或者说，您能否至少回答这个问题？就是每个程序到底在干什么？到底在干什么？我为什么要唱歌？我读这个诗篇，我读完了，然后呢？所以我到底在干什么？我的意义，这个程序的意义何在？那么在这里，我还是提一下我们前面的问卷哈。这个对于各个环节的了解度，有超过10位弟兄姐妹，他们选择了十，也就是，这10位弟兄姐妹是选择了完全的，您完全的了解各个环节是什么意思哈。那么所以我等于是有一点点可能就是鄙人不才哈，在这边稍微挑战一下这些选十的弟兄姐妹，好，那么我就把这个问题先抛在这边哈，我们继续往下看。所以呢，就是为了要回答我前面所提出来的这些问题哈，那么我们这个崇拜的课程呢，我们计划是安排2次，第一课呢就是今天晚上的内容，我们会来谈一下崇拜的定义。然后呢，因为本次课程比较多，主要是聚焦在主日崇拜这块，所以我们会跟大家介绍一下主日崇拜的定义，还有它的原理，以及主日崇拜。它有什么样的圣经基础，以及主日崇拜它的整个的历史的演变？因为今天的这个主日崇拜，它为什么有这些程序？里面的这个内容都不是人拍着脑袋自己凭空想出来的哈，它必须要有圣经基础，而且同时呢，它是经过了上千年的一个历史演变，才发展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模式的。那么，所以我们为了更好的明白我们的崇拜，所以我们也需要去稍微梳理一下它的历史演变。那么，主要就聚焦在第2到20世纪。那么，我们把这个历史演变梳理完之后呢，我们就来看一看今天的这个崇拜它有什么样的趋势，以及它是不是有一些的问题存在在里面。这个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内容。那么到了下一周的主日的晚上呢，我们就开始来具体的探讨，我们到底该怎么样的去敬拜。那么里面会分2种，一个是集体敬拜，一个是个人敬拜。那么集体敬拜呢，也是课程内容所限，我们仍然是聚焦在主日崇拜的这一块。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我们的今天的这个第一课了。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崇拜或者说敬拜的定义。到底是什么？首先，崇拜呢，它如果我们回到这个圣经的原文里面，它首先描述的是一种人面见上帝时的一种很自然的一种反应。这种反应呢，首先它是在心灵上面，就是它会，不自觉的，或者它就很自然的产生了一种尊崇、一种敬畏，还有一种热爱的这样热爱之心。那么同时呢，有时候它也伴随着一种肢体上的一种。你不论说是下意识的反应，还是说是立即的反应，就是他会怎么样？他会匍匐，跪拜，就他会俯身，然后下拜，会有下跪这样的一个动作体现出来。那么，这个是我们说这个产生出的一种很自然的一个反应，就当下可能就是一个即时性的一种反应。那么，这种崇拜呢，它也会有不同的形式哈，什么形式呢？第一就是一种集体的敬拜，那么我们今天也是主要是聚焦在主日崇拜这块，还有呢，当然就是个人性的一种敬拜了哈。那我个人性的敬拜这块呢，我讲的稍微少一点。那么同时呢，这个崇拜它不光光是说一种人当下的这种心灵上或者是肢体上的一种当下的一个，没有可能没有太多经过理性啊、思考啊等等的这种当下的一个反应。那崇拜它也是关于表达，就是如果人的里面他有一种真实的一个崇拜之心在里边的话，他一定会有一些方式去把他的里面的这个崇拜把它表达出来的。那么，我们教会前一段时间有来过一位讲员，我呢把他的讲座，我其实大概有完整或不完整，我大概有听了2、3遍。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当时就提到说，这个关于敬拜或者说这个崇拜，就是你把你自己对上帝的一种经历，或者说你对神的一个认识，用一种方式把它表达出来。用什么方式表达呢？比如说，你可以用 唱歌的方式，你也可以用舞蹈的方式，你可以用绘画的方式，或者是你写书法的方式。就是说这些你不论是唱歌也好，绘画也好，舞蹈也好，它都是一种媒介，它不是我们敬拜的偶像，它只是一种媒介。我们透过这种媒介或者说这个途径，把我们对神的认识或者说我们对神的经历给它表达出来，这就是我们在敬拜上帝了，这就是我们在敬拜神了。那么，所以呢，有关于他的这个论述呢，我当时做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的思想，在我的里面，我就思想到一个问题哈，什么问题呢？就是是不是将人对上帝的经历或者说认识把它表达出来，这个就等于是敬拜了。我把我对上帝的经历或者说我对上帝的认识，我把它表达出来，这是不是就是说我在敬拜了？还是说，这个表达也必须要符合一定的原则才算是敬拜的？因为敬拜，我们知道我们是敬拜上帝嘛，对不对？那所以这个敬拜一定是双方面的一种互动。所以，当我在把我对上帝的认识或者是经历把它表达出来的时候，我的表达是不是合乎上帝心中的所思所想？万一我表达的不对，反而把上帝给得罪了呢？那我这是真正的敬拜吗？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我们需要去深思的一个问题哈。所以，怎么样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敬拜？就是说我真的是在敬拜，而且上帝真的是在悦纳我的这个敬拜呢？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里面，也就是上帝所启示的他的话语里面，他直接告诉了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表达才是真正的敬拜，或者说是真正的一个崇拜。首先，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对于上帝的这个任性，就是我们认可并且我们相信，我们所相信的这个内容，就是这个任性哈，就是它的内容是指的什么？就是我们对三一神的这个信仰。那我们每周我们都会背诵使徒信经哈，就是在我们的这个主，
最后一个男的是吧？
这就是一个我们宣告我们对三一神的
别
信仰。
说了，
方面的一个韧性，
别说了啊！
可以请您 mute 一下您自己吗？不好意思，这是一种我们对上帝的一种崇拜的一种表达。还有是什么呢？还有就是献祭。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对于献祭的理解是什么样子，是不是脑子里面我们头脑当中第一反应就是把牛羊就是放到一个祭坛上面，然后拿火烧了。或者是怎么样，就旧约里面那种献祭哈。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去看圣经的话，我们会发现献祭好像并不仅仅只是把牛羊宰杀在祭坛上面，然后烧了，好像这个就是献祭的所有的内涵了哈。其实并不是这样。那么献祭源于什么呢？它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申命记》第十六章的第十六到十七节哈，因为今天我们是线上，所以呢，比起实体来，的确效果要差一点哈。因为我本来是想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读这个经文的，所以今天呢，因为时间关系，就由我来读这个经文。但是呢，也请大家一定要认真来听听上帝是怎么说的。这段经文是这么说的。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酵节、七夕节、祝棚节一年三次，在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地方朝见他，却不可空手朝见。个人要按自己的力量，照耶和华你神所赐的福分奉献礼物。大家有看到里面几个关键词吗？首先，他告诉我们说，崇拜是什么？崇拜是一个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地点，到一个上帝所指定的那个特定地方去朝见他的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崇拜是朝见上帝，朝见上帝。而且这个朝见它有一个条件的，就是你不可以空着手，你一定要带你的礼物来。我们可以做一个类比哈，就是我们可以思想一下，如果今天你要去见一个大人物，然后你很崇敬他，你很尊敬他，你很热爱他。你会空手去见他吗？我们是不是到别人家的时候，或多或少还是会手里提一点礼物呢？那么，既然是人之间尚且，我们都有时候感觉空着手去别人家会有点不太好意思哈，那更何况是我们朝见上帝呢？所以，这里所献的祭不一定说是好像一种 就是把牛羊宰杀了献到坛上的这种好像很负面的这种感觉哈，它也是有很多正面积极的意思的，也就是这个祭有时候啊，它就是礼物，它指的是一种礼物。那么，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能就要问一个问题了哈，就是第一，首先上帝是看不见的，那我如何才能够朝见到他，对吧？他看不见，然后他无形无体，那我怎么样才能见到他？他就是这个耶和华本神呢，对吧？他神的本神呢？那我咋知道我真的见了他了呢？然后第二个就是，上帝既然说他想要礼物，那什么样的礼物是上帝所喜悦的？我这个人哈，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弱点，就是我非常不会选礼物。我觉得凭我自己的能力去选的礼物，多半都是不讨对方喜欢的。所以呢，后来我觉得很烦哈，我就干脆就是说我直接问他说，哎，那个你生日了，你喜欢什么礼物？我送你吧。我直接问他哈。那所以。对，然后那到底什么样的礼物是上帝所喜悦的？我万一献错礼物了怎么办？还有就是我怎么样献上我的祭或者说我的礼物呢？对吧？因为上帝看不见嘛，对，那我怎么样去献上呢？我到哪献上呢？我怎么样确定上帝是收到了呢？然后呢，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可能哈，我不知道有没有弟兄姐妹会跟我有相同的问题，就是我觉得我的内心也是比较污秽哈，就觉得就以前哈，就是可能网上有个段子啊，就是。有人就是，比如说，有一个客人到他家去做客，然后这个主人家呢就会非常的，假客气啊，就说，哎呀，来都来了，对吧？你人来了就行了，还带什么礼物啊，对吧？嘴上虽然这样说，但身体很诚实，对吧？虽然说，哎呀，带什么礼物啊，然后手就已经伸过去了，然后把对方的礼物啊拿过来打开看看是什么东西，对吧？那我们人尚且哈，好像还要这样假客气一下，对吧？我们发现这个上帝好像还真的挺不客气的哈，对吧？而且你说这个上帝创造万有啊，你说什么不是他的吧，对不对？他居然还要向人要礼物，哎呀，我们觉得这个上帝是不是好像有点俗啊，有点俗。所以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要接下来我们就要对我们的这个崇拜，尤其是我们的这个主日崇拜，要有一个更深的一个思想。和查考。那么，所以接下来呢，我就跟大家谈谈主日崇拜的定义以及主日崇拜的原理到底是什么。首先，什么是主日崇拜呢？就是主日崇拜是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由基督徒奉主的名一同聚集，然后呢，他们将以一套可见的仪式，然后怎么样呢，去重现三一上帝的所言所行。也就是上帝说了什么，以及他做了什么。透过上帝的所言和所行，透过我们重现上帝说了什么和做了什么，能够彰显出上帝自己，也就是上帝是一个什么样的上帝哈，也就是上帝的所事，或者说是他的属性，就是他是什么样的属性的，他是什么样的一位上帝。所以我不知道我这句话大家有没有真的。有让大家能够明白或者说足够清楚哈，我在这边特别把一个词把它划大了哈，加粗，然后还加了下划，叫做重现。我们是怎么去重现上帝的所言和所行呢？就是按照圣经，因为圣经里面充满了上帝所说的话以及他所做的事情，透过上帝所说的话和他所做的事情，他就彰显出了他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上帝。所以，我们基督徒，当我们聚集的时候，我们就是以一套仪式去重现出上帝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以至于上帝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上帝就被彰显出来了，就被彰显出来了。这是我们说主日崇拜，我们为什么要有一套仪式，我们为什么要一起聚集，它的这个原理是在这个里面。那么，当上帝自己被彰显出来以后呢，它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首先，第一就是当上帝如实的，我特别强调如实的，不是虚假的啊，如实的彰显在会众面前的时候，那么圣徒只要是真正重生得救的哈，圣徒里面我们都有圣灵内住，圣徒里面的圣灵自动的，就是自然而然的就会感动人去产生回应，因为我们上，因为圣灵也是三一上帝自己哈，那圣灵自己等于也是被呈现出来，那么既然是要彰显他自己，那么圣灵一定是他要动工的，所以圣徒里面的圣灵自动的会感动人，去产生人里面的那种，就人自己里面的心灵里面的这种回，就灵里面的这种回应。 所以，这个也就是我们基督徒常说的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上帝，也就是诚实什么呢？诚实其实应该翻译为真理哈，就是所以我在这边要加一个如实的彰显。所谓的真理，就是神有关于神的真相，按照真理的方式被彰显在人的面前，就真理得到彰显，而真理的本体上帝自己也被彰显出来，而彰显上帝的方式也是基于真理，也是根据真理的原则去彰显的。那么，既然是这样，在心灵和诚实，或者说在圣灵和真理里面，把我们的上帝彰显出来之后，那我们都说上帝已经如实的被彰显出来。那既然已经被彰显，那自然而然是怎么样呢？就被我们朝见到了，就是我们就真实的我们朝见到了我们这位上帝了。虽然我们看不见他，但是我们透过圣灵，我们在真理里面，我们真真实实能够同感应灵的知道。原来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真的是见到了我们这位上帝。第二就是，那我要彰显什么内容呢？我前面其实已经提到了，就是上帝的所言和所行，就是上帝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以及什么呢？以及我们人应当怎么样的去回应？就是当我们看到神说了什么和做了什么之后呢，我们里面他就会有一种回应的哈，就圣灵会感动我们去做出那个回应。那什么意思呢？我举一个例子啊。我记得应该是在马可福音里面有一个非常短的一句经文哈，就是讲到说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传天国的福音，他讲了一句话，什么话呢？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我再说一遍，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就这短短的一句话，其实这两个要素全部都包括了。第一，上帝说了什么？上帝说了，天国近了。那么他做了什么呢？他做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就是三一神自己啊，就是圣子。那当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因为他是未来天国的君王，所以当他在这个地上显现的时候，他降临到这个地上的时候，其实就是天国已经侵入到我们说这个属世的这个国度里面了。所以主耶稣说天国近了，他就是说，那事实是什么？事实就是天国就真的来临了。透过主耶稣基督，他就已经降临到人间了。所以上帝说天国近了，他做了什么呢？天国真的来，他真的近了，真的来临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应当如何回应呢？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所以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有了这种真实的内容的彰显之后，它自然而然的会引发人的回应。所以，上帝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以及神告诉我们我们应当怎么去回应的时候，这个才是引发我们人回应的一个基础。就是我们人真的里面哇，有所谓的这种，就讲的俗一点吧，就是所谓的敬拜的感觉啊，或者说情感上或理性上的一些回应啊，就这些才是真正的基础，而不是透过人的感官。不是透过人的感官，今天有非常多的崇拜仪式，其实是在调动人的感官，让人觉得我好像在敬拜。包括进到一个很恢宏的一个大教堂里面，都是彩色玻璃，然后里面的神职人员都穿得非常的华美。还有就是今天很多的主日敬拜，非常的像舞台，他们那个灯光，然后那个乐队。然后这个带领诗歌敬拜的人，感觉简直就是那是职业的那个歌手的这种感觉哈，他其实都是在调动人的感官。我不是说人的感官在主日崇拜里面参与神的敬拜是不对的，因为既然我们是全人的崇拜的话，那我们人的感官肯定是也是参与到里面的。但问题是，引发回应的基础是神，是神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而不是靠刺激我们的感官去引发我们的回应，这点必须要讲清楚。第三，就是这个彰显的内容它是有面向的哈。从历史角度上来看，第一，它纪念过去，然后呢，同时它也预成未来。比如说，主耶稣基督在设立主的晚餐的时候，就设立圣餐的时候，他说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那纪念什么呢？就是纪念主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罪而死，然后复活。预尝未来是什么呢？预尝未来是主耶稣说，他说从今往后我不再与你们一同吃这宴席，直到将来在天国的日子。所以预尝未来就是当我们在领受圣餐的时候，一方面我们纪念过去主为我们而死，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是透过这个圣餐，我们仰望 将来在天上的那个宴席，我们知道主必会再来。所以这个彰显它有两个面向的哈，就是纪念过去和预尝未来。那还有就是彰显的方式，首先它会有一种语言的方式去彰显，我们用语言的方式来诉说，来宣告上帝说了什么，做了什么。那么方式可能有诗歌、祷告、读经，还有讲道。当然了，可能也有其他的，比如说有些崇拜里面会安排个人见证。还有呢，就是以一些动作的方式，比如说这就跟仪式有关了哈。比如首先就是圣餐，我们吃饼，我们拨饼吃饼，然后喝杯，这些都是动作，这都是动作。还有就是节气，有的时候比如说像犹太人的这个逾越节哈，他要就是有里面有些的仪式哈，这个小朋友还要提问啊，就总之就是这些仪式，它都是伴随着动作的。那么这个动作呢，通常也需要配合语言的说明，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让会众明白我这个动作它背后的含义是什么。所以通常一个有效的主日崇拜，它会语言的方式和动作的方式，它会并用啊，目的是让人真实的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主日崇拜的圣经基础。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的设置，每一个环节都一定要有圣经基础哈，都一定要有圣经基础，不能随便乱加的。那么圣经基础一定会来到旧约和新约，在旧约呢，最主要的就是有四个圣经基础，一个是西乃山，我把这个章把它放上去了，在出埃及记里面，那是第一次神降临在西乃山上，他呼召以色列人来敬拜他，这是第一次我们说集体性的朝见上帝的记载哈，在这个圣经里面。还有呢，就是圣殿。那我在这边加了一个括号叫会幕啊，其实会幕应该说是有点像圣殿的前身哈，它本身其实还蛮一致的哈，所以我会幕我不多谈，我直接谈圣殿。然后挨下来就是节期，然后呢就是会堂，就犹太会堂。那么来到新约呢，主要有两个圣经基础，第一个就是有关于主耶稣基督的他的事迹，还有呢就是使徒时期的教会。我们在这个圣经里面或多或少会看到当时初代教会他们崇拜的一些信息。好，接下来我们就来逐个来看一下这些圣经基础，以及我们要特别留意到这些圣经基础它是怎么样的来塑造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的哈。首先我们来到西乃山。首先，西乃山对于主日崇拜，它所贡献的是什么呢？就是它提供了主日崇拜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神跟人之间的一个双向互动，就是上帝说话，然后人回应，然后上帝说话，人回应，它是有来有往的哈。所以敬拜不是单向输出，不是一个人自导自演，而是神跟人之间的，它是有互动的。那么它展现出来的双向互动是什么呢？就是首先上帝呼召神的子民来敬拜他，他说你们要到西乃山来敬拜我，我要降临在西乃山，然后呢神的子民就遵行了。所以如果您看到我这边哈，我这边鼠标所指的这个呢，就对应到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呢，它常常是对应到宣召以及问安。宣召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宣召就是宣大声的宣告出来，呼召神的子民来敬拜他。大声的宣告，呼召神的子民来敬拜他。就说我们的主来了，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啊，大概这个意思哈。然后问安是什么呢？这个问安是以前这个比较早先的时候会有一个问安礼。这个问安礼呢，就是一般是主席在台上，然后呢会众们进入到会场的时候，这个主席就好像是神的一个代表一样，他向神的子民来问安。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第二个部分，就是上帝说话，然后神的子民回应他。那么当时这个耶和华上帝在西乃山的时候，他向神的子民说话，他说的话就是颁布他的律法，一开始是颁布十诫，然后颁布十诫完了之后呢，就开始颁布后面很多的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很多的旧约律法，包括献祭啦，然后包括一些这个以色列民之间，比如说一头牛，主人家看管不善，用牛角把一个人给顶死了，要怎么去处理啊，等等这些。那么当上帝跟神子民说话的时候呢，神的子民他就会回应 那个神说，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要遵守。所以神的子民是有回应的。所以上帝说话呢，就如果对应到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的环节呢，就很像起应啊，就是我们用起和应的方式来读诗篇，因为诗篇是神的话嘛。读经也是啊，就直接读神的话，因为我们相信圣经就是神的话。还有呢，就是讲道呢是上帝透过讲员的口来跟我们说话，就有点像在西乃山的时候，这个摩西啊，他就代表神来把神的话传递给这个以色列人啊，这样子。那么还有呢，就是差遣礼。这个差遣礼呢，你可以说它是神说话，也可以说是子民回应。因为这个差遣礼呢，它的来源呢，就是以赛亚书第六章里面，当时以赛亚在异象当中看到了上帝，然后上帝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这个时候以赛亚回应说，请差遣我，我在这里啊。所以这个差遣礼又有点，就是有点。就说兼有上帝说话，神的子民回应哈，这两个都有。还有呢，就是诗歌、任性，还有奉献等等，这个更多的就体现在我们对神的一种回应哈。比如说，我们用诗歌来赞美神，我们宣告我们的信仰，然后我们要向上帝献上我们的奉献等等。那么接下来这个西乃山的这个事件，它也表明了主日崇拜应当具备的一个基本要素哈。前面基本原则是崇拜是神跟人之间的互动，那么接下来它表明的是崇拜应该具备的一些基本要素，就一定要有的。什么要素呢？第一，人在崇拜之前一定要预备自己。上帝在西乃山降临的时候啊，对不起，上帝在降临西乃山之前，他对摩西说3天以后我要降临，所以你要通知你的子民们，让他们洁净自己。洗衣服啊，然后就是有一些生活方面你要我就不直白说吧哈，就说在生活方面，你要注意洁净，然后3天之后我要降临，所以上帝第一次真实的显现在神的子民面前的这个情况呢，他要求神的子民有3天的时间去预备。那所以我问大家哈，您花多少时间来预备您的主日崇拜呢？当然，我们不是律法主义啊，我们不是律法主义，但是至少这个原则或者说这个要素，您是否在您去参加主日崇拜之前，您有思想过？第二就是崇拜一定要有神的话语，一定要有上帝说话，一定要有神的话语，这是必不可少的。还有就是崇拜里面也应当要有人的回应，人的回应。我前面跟大家举了很多例子啊，诗歌敬拜、任性奉献，这个都是人向上帝所做的一种回应哈。还有呢，就是一定要有秩序，一定要有秩序。谁能够上西乃山去朝见上帝，都是有次序的。哎，一开始是摩西，挨下来是亚伦和摩西上来，再挨下来是这个以色列民众的长老啊，上到西乃山去，这都是要按次序的。而且在西乃山的四围是要围起来的，不可以允许民众随意的上山去哈，那个他会死的哈，他会死的，这个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那当然了，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就没有那么可怕了哈。但是秩序仍然是必不可少的要素哈，这就是四个要素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住？一个是我们崇拜之前要预备自己，一个是崇拜一定要有神的话语，还有一个就是人在崇拜当中，你时刻要准备好，我是要回应上帝的哈。但是怎么回应上帝，是按照教会崇拜的这个秩序来啊。那么，所以我就抛出这样一个问题了，就是您在您的主日崇拜过程当中，您是否有留意到您所参加的这个主日崇拜，它是否具备了上述的基本原则，就是神跟人之间是互动的一个模式，以及底下的这四个基本要素。接下来来到第二个圣经基础，就是圣殿。第一，它显示了主日崇拜的一个表征功能，就是说它的表征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上帝在空间上面与我们同在。这个空间就是代表说什么呢？就是你不论是在自己家里也好，还是在像有的国内家庭教会，它可能是租一个写字楼，或者是我们今天的确是有一个教堂的这个建筑也好，总之就是上帝子民奉主的名聚集的这个地方，那么上帝就在空间上与他的圣徒同在。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只要我们是真的奉主的名聚集在我们的这个教会里面，不论你的感觉如何，上帝都与我们同在。还有呢，里面有一个祭司，他是中保哈，他其实他有一个预表的，也就是预表基督了。 还有呢，就是我们看到说，我们前面这个西乃山有那个基本的原则，还有几个基本的要素，对吧？四个基本的要素。但是在圣殿的时候，它多加了基本要素，就是关于献祭。西乃山那次没有献祭哈，那次是摩西上山刚刚要领受律法，刚刚在讲你们要怎么献祭呢，所以那次没有献祭的哈。但是圣殿里面是正式的把献祭加入进来了，当然在会幕里面其实就已经开始了。圣殿是延续的这个当时在会幕前的这个献祭哈。这个献祭其实是它体现出我们一个敬拜的实质。这个敬拜的实质是什么？就是神跟人之间的一个关系，神跟人之间的关系。那么，在有哪些祭我们可以献上呢？第一，有形的祭物，包括牲畜啦、谷物啦、果蔬啊、菜蔬、钱财啦，包括人啊。人可以把自己献给上帝，也可以把自己的孩子献给上帝。比如说，撒母耳的妈妈就把撒母耳献给神了哈。还有呢，就是无形的祭，无形的祭非常多。第一诗歌哈。我们看到希伯来书让我们看到说什么呢？他说你们要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所以上帝非常悦纳我们用诗歌来颂赞他，来颂赞他，这是我们嘴唇的果子。那么在圣殿当中有一个创新哈，在那个时候是一个创新，是上帝透过大卫设定的，就是关于诗班。这个诗班就是我们今天教会主日崇拜的诗班的这个缘起哈，也是它的圣经基础。那么诗班是上帝所特别拣选出来的一批人，他们的职责就是代表全体子民昼夜不停的敬拜上帝啊，昼夜不停。它其实传达的出来的是一个什么？将来我们在天国当中，我们在永恒里面怎么样的去敬拜上帝？但是在地上的时候。我们不可能要求每个人就真的就昼夜不停，对吧？他们还是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所以上帝分别出来那么样的一批人，让他们代表子民来向上帝献上嘴唇的果子，献上诗歌的赞美啊、感恩啊等等。所以今天我们的诗班，如果我们的崇拜里面有诗班献诗这个环节的话，它不是表演节目，弟兄姐妹也不要拿出你们的手机来拍照。这不是演出，这是在献祭，这是他们诗班代表我们会众在向上帝献上我们嘴唇的果子，再代表我们来献祭。所以，有的教会他的诗班献诗不是面朝会众的，他是背对着会众的，也就是他们朝向是一样的。这个呢，严格意义上来讲，可能应该来说哈，更合乎圣经。当然了，我们还是那句话，我们不律法主义，上帝还是比较多看重我们内心。所以诗班到底是背对着我们，还是面朝着我们，都可以。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当诗班在献诗的时候，我们要与他们同感一灵，因为他们是代表我们来唱出我们赞美的祭，我们感恩的祭。接下来就是祷告，祷告也是一种祭啊。我们看到在何西阿书里面说。当归向耶和华，用言语祷告说：“求你除尽罪孽，悦纳善行。”这样，我们就把嘴唇的祭代替牛犊献上。上帝其实并不太喜欢我们献一大堆牲畜，哈，他真正要的是什么？他真正要的是我们那个认罪悔改，以至于我们可以用来祷告的这个祭，这个是他更悦纳的，哈，更悦纳的。那然后还有一个新的要素被加入到里面，就是祝福，哈。这个祝福呢，常常被我们称为亚伦的祭哈，就是耶和华当时对亚伦说啊，亚伦和他儿子啊，就是他们这个族群吧，就是这个家族被上帝拣选出来成为上帝的祭司。那么当他们每次在会幕里面，或者说乃至他的后代哈，在圣殿里面供职的时候，当他在里面在圣殿里面侍奉完以后，献祭完，然后烧香什么出来以后，他们要向在圣殿周围围着的这些会众们，要向他们就是说那个说祝福什么呢？他的祝福就是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仰脸赐你平安。你看完这个之后，有没有想到什么？有没有想到什么？我们教会这个散会的诗歌就是这个亚伦的祝福啊，这个歌词就是亚伦的祝福。那么，所以我们看到说，圣殿敬拜里面哈，它对我们现代主日崇拜的影响就是什么？它加入了献祭，还有祝福。那么，这里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前面的问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上帝要我们献祭呢？对吧？好像很俗哦。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献祭其实它的实质就是我们神跟人之间的一个关系。你可以试想一下，如果我们在神面前是一个罪人，你觉得他会来接纳我们的朝见吗？我们带着礼物去见他，但是他闭门不出，因为我们是罪人，罪拦阻在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上面。所以，我们说什么赎罪祭，还有认罪悔改的这个祷告啊，都是从消极方面，首先把罪的这个拦阻除去了以后，使我们可以恢复跟神之间的关系，这样我们朝见的时候，上帝才会面见我们，这是恢复关系。那么积极方面，我们还有很多的祭，我们感恩的祭，那个平安祭，然后各种那个这种我们说就是分享的这种祭吧，就是欢乐的那个祭，它要体现的就是没有，首先就是没有罪这个问题哈，就是说我们跟神之间本来就已经是一个很良好的关系了，那我们在这个良好的关系里面，我们继续的去互动，我带着礼物来朝见我的上帝，对不对？那我朝见完了之后，那么神怎么样呢？神也很愿意祝福人。所以，当我们离开的时候，当我们主日崇拜我们结束了之后，我们要准备离开的时候，上帝也很愿意祝福我们。所以在这样美好的朝见，我们真的与神相交，我们真的朝见到上帝之后，上帝非常愿意怎么样的赐福给我们，而上帝祝福将伴随我们回到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这个是圣殿让我们看到这个主日崇拜里面的这个真意哈。接下来就是旧约的这个节期，节期呢，我不想花太多时间去说，大家可以看一下，它也是表征神的同在的，只不过是一种在时间上的神的同在。我们看到这几个主要的节气，它都是以色列当时哈，就是他们经历到的上帝对他们救赎的一些历史的关键事件。所以，当以色列人在守这些节日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崇拜当中特别的去纪念当时上帝是怎么拯救他们的。也就是纪念上帝是怎么说的，然后他是怎么做的啊？他说我要救人，以及他到底怎么救人的啊？过去历史当中都是上帝满满的作为，所以当会众在以色列啊，对不起，当会众在崇拜当中，当神的所说的话以及他所做的这个事真实的呈现出来的时候，那么会众自然而然就会对神产生这个崇敬之情哈。好，接下来就是会堂。会堂呢，是因为当时以色列人亡国以后，这个圣殿就被摧毁了哈，就没有圣殿了。所以之前的那些这些牛羊牲畜哈，这种祭啊，包括献一些素祭什么就没有办法献了。所以这个时候会堂它采取了他们的一套的崇拜的方式。那么会堂的崇拜模式对今天主日崇拜的一个重要的影响，就是圣道的这个部分，就神的话语的这个部分。得到了一个极大的一个提升，因为过去虽然我们在西乃山里面看到上帝对人说话，但是当我们在圣殿里面崇拜的时候，好像圣道这块好像显得就比较弱，更多的是献祭啊，更多就是献祭，然后祷告啊，唱诗，可能更多的是这个。那神的话语这块呢，就显得弱了很多。但是到会堂以后，这个部分就被极大的凸显起来了。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当时犹太人的这个会堂里面，他们有这几个主要的环节。第一个就是认信，就宣告信仰哈。他们叫什么？就是听的意思啊，希伯来文听就是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神是独一的主。那么这个呢，就有点像我们今天主日敬拜里面的，就是我们背诵使徒信经，透过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还有呢，他们也有祷告，那比较像我们今天主日崇拜的这个公祷。那有些礼仪教会，就是比如说像圣公会这样的，他还有一个专门写下来的公祷书，就是照着这个公祷书去祷告。还有呢，就是读经，这个读经呢是伴随翻译的，因为当时犹太人已经分散到世界各地，所以很多犹太人他可能是不懂原来的亚兰文，也就是所谓的希伯来文哈，所以他们可能讲希腊文。那么对于这些讲希腊文的呢，可能就需要有一个翻译哈，把这个亚兰文的圣经给他翻译过来。那么这块呢，可能就比较对应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读经或者说是起应的这个环节了。那么最后呢，就是讲道。那么这个讲道呢，它的内容主要就是首先先解释刚才所读的经文，就它这段经文它到底在讲了一个什么意思啊，要表达什么，同时讲解说我们怎么样把这个经文应用到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所以听起来是不是挺像我们今天的这个解经讲道的哈？ 最原始的、最原初的哈，就应该是解经讲道哈，没有其他什么主题式讲道啊，什么见证分享式讲道啊，没有这些的，就是踏踏实实的解经，然后讲道这样。那他们也有诗歌哈，也有诗歌。接下来就来到新约了，新约最大的不同就是基督耶稣降临了，所以基督耶稣降临的这个事迹，它就更新了主日崇拜的内容、群体还有仪式。首先，在内容上面讲到所讲的道和所唱的诗歌，就有了基督的事迹作为这个新的内容。所以，我们会纪念主耶稣基督，我们也会怎么样呢？我们也会很感恩圣灵当时的降下，以及圣灵与我们同在。还有呢，就是我们会预尝将来复活的盼望，因为主耶稣是首先复活的嘛，对吧？所以他的复活就告诉我们，我们将来也要这样复活，然后我们将来要得享天上的宴席，还有将来我们要在天国里面去生活，等等等等。那还有呢，就是在诗歌方面呢，出了很多新的诗歌，比如说《尊主颂》《撒迦利亚颂》《大荣耀颂》《西缅颂》。《尊主颂》就是玛利亚那个啊，就是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我神我的救主为乐啊，就是他这个圣灵感孕嘛，然后他去见了以利沙伯以后，他有了这样一番颂赞。还有这个《撒迦利亚颂》，就是当时就是他的妻子以利沙伯就年纪老迈，怀孕了嘛，然后。哇，就是有了一段颂赞，还有那个大荣耀颂，就是那个天使在牧羊人面前显现啊，就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啊。这个还有新缅颂，就是当小耶稣他降生之后第8天，他要行割礼啊，然后要到圣殿里面去献祭的时候，这位西缅呢，他是一位先知，当他看到小耶稣的时候，他就说啊，主啊，你如今可以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已经得见了这个救主啊，等等啊。对不起，我背不出原文哈，就大概给大家有这样一个印象。那么同时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诗歌哈，那我把经文都列在这个后面了，大家可以自己去看。还有呢，就是新的群体，就是外邦人也可以来敬拜我们的这个耶和华上帝了哈，原来只有犹太人。还有呢，就是新的仪式，就是主亲自设立了圣餐，也就是主餐啊，他为我们献上了永远的赎罪祭。所以过去圣殿里面或者会幕里面献的那个牲畜啊，这杀牛宰羊啊，什么赎罪祭啊，那些什么素祭啊，都不用再做了，因为那个只是影子啊，那只是影儿，它的目的是指向耶稣基督这个本体的。那么既然这个本体已经献上这个永远的这个祭了，所以过去这个圣殿里面的那个杀牛宰羊的那个就不用了哈，就不用了。所以到新约这边为止，我们可以发现，自此基督徒的主日崇拜就有两个最大最大的核心。第一，就是我们是以三一神为中心来崇拜的。为什么要强调三一？就是圣父、圣子、圣灵哈。犹太人呢，他们是不承认三位一体的嘛，就是他们都不认耶稣，所以他们的崇拜是没有什么三一神这个概念的。但我们是以三一神为中心来崇拜的。同时呢，就是我们的主日崇拜现在有两大架构构成，一个是圣道，一个是圣礼，也就是前面犹太人会堂里面那个圣道的那个部分，成为了最初的圣道部分的程序的一个基础。然后呢，再加上主耶稣所亲自设立的这个圣餐，就变成了第二个大的结构。那么所有的其他的环节，所有其他的环节都是围绕这两个大的架构所展开的哈，都是为着服务于这两个环节，或者是作为这两个环节的一个扩充。那么到这里呢，我们可能还要问一个问题啊，就是第一，为何是圣道和圣礼？就是为什么要以这两个部分作为两大架构呢？可不可以别的？然后呢，这两个之间有没有什么关联啊？是不是就是有点像那个就是 day one，然后 day two，就是有时候可能参加一些什么学习班，对吧？你第一天讲这个课，第二天讲那个课。有没有什么关联？然后呢，我可不可以只有一个？因为今天我们发现，好像圣餐不是所有的，不是每次主日敬拜我们都举行的哈，更多的就是好像就是圣道那个部分哈。那这个是不是？哎呀，突然间觉得是不是有点不太合乎圣经了呢？还有呢，就是可不可以先圣礼再圣道？是不是一定要先圣道再圣礼？啊，这个顺序可不可以换一换？那这个问题啊，时间关系，我们下周课再来探讨啊，下周课再来探讨，因为这涉及到我们怎么样的去敬拜了哈。接下来就是关于新约的初代教会的信息了哈。那么我们看到，我这边也不再多说哈，在这块部分呢，其实新约圣经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一些信息哈。就首先， 有些新的环节被加入进来，他们也有一些他们的零星的信经哈，就不是使徒信经，一些零星的信经。然后呢，他们也有一些他们的所谓的教牧人员，比如说斯蒂凡就是执事嘛，对不对？还有等等等等。那么我这个蓝色方框里面，我用黄色字表示出来的，就是在相比犹太会堂的那种崇拜之外，就是说基督徒哈所加入到的一些环节啊，大家可以大致看一下。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第二世纪了哈，因为新约是到一世纪结束啊，启示完成，那么所以我们就进入到第二世纪乃至20世纪整个的主日崇拜的历史演变的这个部分了。首先，我们先来看第二世纪啊，第二世纪主要是有三个非常主要的文献来让我们一窥当时的这个主日崇拜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它有这样以下几个特点啊。首先呢，就是它是不对外开放的啊，而且他们是半夜举行，因为都是奴隶啊，奴隶是白天都是要工作的，以前没有什么休息日，所以他们能匀出来的时间就是你那个太阳落山以后不能做工了，对吧？那你就大晚上的来举行啊这个敬拜，然后早上起来再出去工作，然后呢，他们有固定的程序。然后呢，好像有时候他们的这个爱宴跟圣餐好像是连在一起的，但是呢，这个情况并没有持续太久啊，很快后来也就分开了。还有呢，对于他们来说，他们的圣道呢，一开始呢是旧约圣经，后来呢就陆陆续续加上了使徒书信，随着这个使徒书信的这个写成啊，然后呢，他们也开始有一些特定的祷告了，就是写下来的祷告。哎，他们觉得哎，好像今天某一个某一场崇拜里面有一段的祷告非常的美啊，我们哎就真很不错，把它记录下来。以后就真的就是，不论是就照着他来祷告，还是说参考他来祷告，就把它写下来了。那么有哪些祷文呢？就是我在这边也把它写上去了。那么那时候的诗歌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不像我们今天很多乐器啊，还是比较朴，相对也是有乐器了，但是比较朴实哈。他们那个时候呢，比较多是以念诵唱咏诗篇为主的，因为那个时候的教会敬拜那都是私底下的哈，都是不公开的。你要是而且那时候基督教是非法的嘛，所以就偷偷摸摸敬拜，就是不可能什么大声什么敲锣打鼓在那边唱歌，不太可能。那么有一些研究就表示说，那个时候会不会有一些音乐呢？可能是由安提阿教会，就是使徒保罗他们那个安提阿教会发展出的一套东方教会的一种圣乐哈，可能它的音乐风格呢，就是当时小亚细亚民族的这种音乐风格。所以圣诗。是圣的，但是它并不是不接地气的哈。它上帝的确会使用每个时代，不同地点的当时，可以说是当时流行的一些，或者说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那些旋律啊，那些音乐。那么接下来就第三世纪了。第三世纪呢，其实也没有太多，它比较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确是。跟20世纪相比，它的程序呢，的确是变得越来越复杂了。然后呢，很多东西呢，也开始把它固定下来了。它的时长大概是3小时啊，很长的，比我们今天是长太多了。然后里面祷告的占比是挺大的。那诗歌这方面呢，跟第二世纪相比呢，应该是没有太大的差别。不好意思。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第四世纪到中世纪了哈。从第四世纪开始。随着这个基督教国教化以后，然后东西罗马帝国的分开，教会就开始形成地方特点，主要就是东方教会跟西方教会的特点。东方教会呢比较的感性哈，它应该是个，如果你把东方教会比作一个人的话，它应该是比较感性的，有点艺术家的这种哈，它比较多深受希腊文化当中的这个美学和艺术的影响，然后呢，他们非常的看重启示录第四到第五章那个天国那个天上那个敬拜啊，特别美，所以呢，他们就非常的留意哈，他们就非常在意说，在他们的这个敬拜的这个会场里面，能不能透过这个环境营造出一种在地如在天，还有神人契合的这样的感觉哈。那么他们的礼仪呢？后来定于拜占庭诗哈，然后他们使用的文字是希腊文。在诗歌上面呢，东方教会是没有一个大一统的这样的一个这种架构的，所以呢，各地的教会呢还是比较在地化的。所以呢，东方教会当时的诗歌呢，相比西方教会呢，更加的可能更加接近当地的歌曲哈。那么西方教会呢，相比东方教会它。 比较理性哈，他应该是就如果把他比作一个人，他应该是学理科的，那么他就比较讲求实际，注重法理。他相比东方教会来说，还是要显得朴素一点的哈。但是呢，随着时间的发展，他也是变得越来越奢华哈，越来越就是失去了原来这个朴素的这个气质。那他的礼仪仪式呢，最终是定于罗马派，并且在4世纪后啊，开始慢慢的就统一使用拉丁语了哈。诗歌上面呢，他们规定了一个大一统的一种礼仪音乐哈，礼仪音乐由他们当时的一些教宗啊规定好，就是不要随便乱唱啊，咱们就规定好，就统一用这个音乐。那么接下来第二个特点就是崇拜逐步礼仪化哈，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因为国教化哈，国教化以后呢，就教会大量的人涌进来，对吧？那所以这就造成一个问题，就是民众这么多。那里面谁能够成为领袖？来不及等到他成为领袖了哈，那怎么办呢？那他不会带领啊，我这些经文我都看不懂，然后你要我祷告，我不会啊，那怎么办呢？那只好有一些比较资深的一些神职的一些领袖，他把崇拜的内容啊，给他写下来，就你怎么祷告啊，你这个程序是怎么样啊，给他写下来，然后呢就交给这个刚刚被安例的这个神职人员哈，让他去主持或者是去带领。所以时间久了以后啊，就变得怎么样呢？就变得流于形式，然后照本宣科。然后呢，再加上这个信徒的素质良莠不齐哈，你到底是真的信主了还是不信主？而且那个时候民众很多多数都是文盲嘛，对不对？所以你说崇拜这么庄严，对吧？万一一个人突然之间大吼大叫，对吧？他忽然之间怎么样，就是特别的不和谐。所以呢，就对仪式做出了非常严格的规定。那在诗歌方面呢？我前面提到了，就是礼仪音乐的一个诞生。那么那个时候呢，比如说东方教会有拜占庭圣咏，然后呢，西方教会有安波罗修圣咏和格里高利圣咏啊。安波罗修是一个很有名的主教，格里高利是当时的一个非常非常有名、有能力的一个教宗哈，教宗。他们这些圣咏都是很美的哈，如果有机会，大家可以去听一下哈。那当然了，他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只是诗班唱诗啊，会众是几乎是没有参与的，因为都开始用拉丁文了嘛，我也不会唱，对吧？你又不让我唱，那所以我就不唱了。然后呢，随着时间的发展，尤其是5世纪以后啊，就是罗马帝国灭亡以后，这个教会也很腐败，那时候非常的腐败，所以呢，在历史当中就开始有了一个叫做修道主义运动，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有很多修道院啊成立。那么，在这个修道院里面呢，很多的人呢，他们就为了修道院里面的这个每日的灵修学习啦等等，他们就写了很多的修道院的这个圣诗，因为在天主教的教会里面已经不让你写了嘛，因为都规定好了礼仪音乐嘛，所以也没有什么创新，但修道院里面可以写圣诗。所以弟兄姐妹，我分享到这边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一个感受哈，就是上帝的工作在哪里，哪里就会有新的诗歌诞生啊。就会有新的诗歌，当然我说的真的是圣灵感动的圣诗啊。那修道运动是对当时罗马教会一个腐败的一个一种更新，或者说一种想要去洁净的这样的一个运动，所以在修道院里面，哎，也的确出现了很多很不错的诗歌敬拜哈，敬拜的这个诗歌的作品哈。但是修道院呢，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是腐败掉了哈，也是腐败掉了。那当然，对，所以这些很多的诗歌其实也被我们今天的新教的教会所采纳。那么在这边我把它列出来，大家不用仔细看啊，这个就是你可以看到二十纪、30纪、4世纪这个礼仪是变得从简单到复杂哈，就是4世纪真的就好复杂，我觉得我都记不住。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那么在这个阶段里面，还有第三个特征哈，就是崇拜的真意啊被扭曲了。首先是教会，它作为一个组织，它非常的强调崇拜是一种奥秘啊，一种奥秘，就是你看不懂啊。那么这种奥秘是怎么来的呢？首先就是大量的没有重生得救的，欧洲人民，他们本身是有很多的异教的那个思想的哈。那所以这个异教的思想就渗入进来了，就把基督教搞得很神秘。第二呢，就是拉丁文会众听不懂，哎呀，好神秘，就听不懂，不明觉厉啊，不明觉厉。第三呢，就是各个崇拜的环节是由神职人员代劳的哈，我就感觉哇，这群人在干什么？好好看哦！但是虽然我看不懂他们在做什么，显得很神圣哈。还有呢，就是当时天主教有一种神学叫做变质说，就他们认为弥撒就是他们的那个主餐哈， 是一场献祭，就是再把主耶稣基督再献给上帝，献上这个赎罪祭。因为他们认为这个饼和这个杯，就这个酒啊，他在举行这个圣餐的时候，他就变质了，他就真的变成主的肉和主的血了啊！所以他们等于是守主餐，等于是再次把这个主耶稣当做一个赎罪祭献给父神哈。那这个也是挺，就是跑得有点偏。然后呢，圣道部分基本上就没有了哈，少得可怜。基本，反正我也听不懂嘛，对不对？叽里哇啦说一堆，听不懂拉丁文。然后呢，虽然修道主义运动有一点点想要把过去腐败的这个天主教给它往回拉一拉，但是很快这个修道院里面很多也跑偏了哈。他们认为崇拜是一种灵性修炼哈，灵性修炼。所以在这个双方加持之下呢，崇拜就变成一种迷信了哈，就崇拜到底在干什么？不知道啊，崇拜到底要表达什么样的真理呢？不知道。好，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宗教改革时期，从16世纪开始。那么宗教改革时期，我相信弟兄姐妹或多或少都知道，宗教改革就是天主教实在是太腐败了，对吧？所以那个历史上面，上帝兴起了他的仆人，要对他的教会做一个改革。那么当时代表人物当然就是马丁路德了哈，马丁路德了。那么，马丁路德并不是第一个，我们说就是或是唯一一个在宗教改革里面，就是说被主大用的人，还有很多其他人。那么，但是这些宗教改革家们，他们对于改革其实是有一些不同的观点的，但是呢，他们也是有一些共识的。他们有哪些共识呢？第一，一定要以会众明白的语言，就常用就当地的语言来进行，因为崇拜还是要人听懂。第二呢，就是崇拜应该保持圣道和圣餐这个两个部分为主要架构。在过去天主教那块，他已经把圣道基本上都可以忽略不计了哈，圣餐在那边我俩大搞特搞，所以他们要回复到这两块为主要一个架构。第三呢，就是圣道的部分被重新强调，因为过去都扔掉了嘛，所以现在要再拾回来。还有呢，就是定夺神跟人之间的这个关系的标准是信心，而不是靠一个所谓的"我再次把耶稣献上"的这种仪式哈，不是这个仪式。那这个是宗教改革家们的共识。那么他们的分歧在哪里呢？他们的分歧第一个就是对于圣餐的神学观，比如说跟路德同时期的另外一位很有名的改教宗教改改教家叫慈运里，慈运里对圣餐。他跟路德来说呢，看起来就像两个极端。路德是认为说，我只要是没有违反圣经的，那么天主教的所有的仪式呢，都应该保留下来。但是慈运里呢，他就比较激进，他认为说应该要跟天主教的这个传统彻底的划清界限。然后他也不认为圣餐要搞一个那个什么仪式，他认为圣餐就是我们纪念主的死和复活，他觉得就是纪念。所以呢，他认为这个圣餐的这个圣礼这个部分呢，这个频率就不用每次崇拜都举行了，这个频率给它降一降，比如说一年三次，什么呢？就是一个季度来一次哈，一个季度来一次。所以这是为什么？这当然也对后来产生很大的影响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很多的福音派教会，我们通常可能是一个月守一次圣餐哈。当然了，这不绝对哈，也有很多教会他们会认为说圣餐是很重要的，所以他们每一周主日崇拜的时候都有圣餐哈，都有圣餐。那还有就是对于改革的这个激烈程度哈，他们认为是不一样，就是不一样的。慈运里他们这边呢是认为说就是改革把这个天主的礼仪全部推翻掉，就都别了，就是我们就来到一个很简朴的地方，然后我们会众就讲道，就有一个比如说一个牧师来讲道，讲道完了之后大家讨论分享，然后唱诗歌，就很自由，没有那些乱七八糟那些礼仪规定的。但是路德他是认为说应该保留的，所以他在他之下建立起的教会就是路德宗，也叫信义宗，他就保留了大量的这个仪式哈，所以他们关于这个改革的激烈程度的观点是不一样的。那在诗歌方面呢？首先，路德本人他就是一个音乐家哈，他是号称德语圣诗之父，他一生一共出版了38首圣诗，最有名的哈就是《上主是我坚固保障》。弟兄姐妹会唱吗？上主是我坚固保障，是这样唱吗？ OK，好，不好意思啊，就是因为我不是在圣乐这方面这个服侍的人，所以如果我唱错的话，请请弟兄姐妹见谅哈。然后呢，就是他恢复了会众来唱诗，而不是只是由诗班来唱。然后呢，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呢，就是加尔文。加尔文本人呢，他并不像路德那么写歌，但是呢，他的贡献就是他怎么讲呢？他和一些同工配搭，然后呢，建立起了一个叫做韵文的诗篇。什么意思呢？就是词韵里的改革太激烈了，他把诗歌都给删掉了，在敬拜里面。所以在词韵里的这个他的这个神学观底下建立起的教会呢，就他的敬拜就非常的无聊，就是也不是无聊吧，就非常的沉闷啊。所以加尔文去这样的教会去了几次之后，他自己也的确觉得有点太闷了哈。所以呢，但是呢，他也没有说真的要去谱曲啊什么的，他只是把诗篇给他重新翻译了一下，因为原来的那个诗篇是没有不押韵啊，没有那个韵律的，他给他稍微改了一下，就改得有韵律了。那么这样读起来呢，哎，好像就我们至少会觉得比较活泼一点哈。但是不管怎么说，加尔文底下他们根据他们的神学观的这个教会是比较严谨的哈，比较肃穆、比较严谨的，就没有太多花里胡哨的东西。那么，所以基于这些情况哈，所以呢，当时宗教改革就延伸出两种教会传统，一种叫做礼仪教会，一种叫做自由教会。礼仪教会呢，就是我前面跟大家介绍的，就是路德会，它基本是保留天主教礼仪传统的哈。还有就是圣公会，圣公会是路德的宗教改革的这个浪潮哈，就是影响就是蔓延到英国之后呢，也推动了这个英国的宗教改革。虽然它的改革不是任何神职人员发起的，它是基于他们的国王啊，亨利8世，他想离婚啊，他想离婚。那也正是因为是一个政治人物去推动的宗教改革，所以。所以他做的唯一的最，也不是唯一的吧，就是他做的最重要的改变，就是宣布自己是英国的教会的教宗了哈，就不是那个天主教的那个，就是在罗马的那个教宗了哈。所以他其他仪式都是保留的哈。那我说的是当时刚开始宗教改革的时候，那么自由教会呢，就是由慈运里他那边发展出来的一个叫做重禧派，或者也叫重敬派，它不是慈运里本人建立的，但它是深受慈运里的这个改教思想影响的，因为慈运里他很就是他的宗教改革没有持续太多年，他就去世了，所以呢，他的继任者呢叫什么名字来着？我忘记了。他有一个继任者，但是这个继任者呢，并没有加尔文来的那么有名。加尔文呢，他等于是他柔和了礼仪教会和自由教会两方的观点，重新有了一个改革宗教会的他们的这个崇拜仪式。那这个崇拜仪式什么仪式呢？就是我在这边所写的加尔文的日内瓦崇拜仪式。那他的这个崇拜仪式是怎么来的呢？就是这个有一个人叫布瑟啊，布瑟这个人就是我前面提到的这个词韵里的一个后继者。当时他在法国一个地方叫做斯特拉斯堡啊，有一个他们的这个教会，那这是他们的教会所采取的崇拜的模式。那么有后来加尔文因为他也遭受到一些逼迫嘛，所以当他有点像逃到斯特拉斯堡的时候呢，他就在那边就接触到了这样的一个崇拜仪式，所以呢，他觉得很受感动哈，他觉得这个崇拜非常的好，可以一个折中是双方的一种柔和吧。所以呢，他就在这个基础之上，当他再回到日内瓦啊，日内瓦是他的改教中心了，是他的施工的一个大本营哈的时候呢，他就在日内瓦有了他的这样一个崇拜仪式哈，大家就大概看一下。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19世纪，我们前面讲16世纪。那么宗教改革延续下去之后呢，我们会发现它这个影响继续的往前拓展。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上帝的工作从前面我们说到这个路德是德国，然后呢，慈运里和加尔文是瑞士，对吧？那么我们发现上帝的这个工作好像慢慢开始的有一点点转移了，开始往哪里转移？开始往英国那边转移了，就是清教徒运动。清教徒呢其实是圣公会里面的哈，就是到17世纪的时候，有一批人他们受了加尔文的这个改革宗神学的影响，他们认为说英国的圣公会 也叫安利甘宗，或者也叫英国国教，就是英国的这个安利甘宗，就圣公会改革太不彻底了，应该要继续改革。那么这样一批人呢，就成为了清教徒。那这批清教徒呢，他们有的就分离出去了，就变成了不从国教者。他们就后来，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乘坐五月花号去了美国哈，去了北美大陆。还有一批人呢，还是留在这个圣公会里面哈。但不管怎么说，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讲的重点啊。我们今天讲的重点是什么？就是清教徒对于仪式呢，倒也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好像有什么特别大的改动。但是他们在诗歌上面呢，有经历过一个比较大的变革。就首先，他们一开始是反对在崇拜的时候唱诗歌的。最多允许像加尔文那个韵律诗篇啊，就是那个韵文诗篇，你最多是允许去诵读这个诗篇，或者最多唱这种诗篇，所以就非常的无聊。直到一个人叫做以撒华兹，就是伊萨克瓦兹吧，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念啊，以撒华兹，他成为了当时英格兰盛世的解放者。那么他写了非常多的诗，这个时候我们才发现，这个清教徒的诗歌也变得活泼生动了，而且同时怎么样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兼顾了神学深度，它是有那个真理的那个扎实的内涵在里面的哈。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德国这边呢，依然有神的工作哈。德国呢，英国是清教徒运动，德国呢则是掀起了金钱主义运动。金钱主义运动的影响就是怎么样呢？就成立了一个新的宗派，叫做莫拉维亚弟兄会。那么，金钱主义一开始，它是从信义宗，也就是从路德会里面开始的，因为路德他非常强调因信称义。那强调，发展到后面哈，人都是人性是败坏的哈，就是发展到后面就觉得我有这个正统教义就 OK 了啊。所以当时所谓的那些正统教派，就是那些持守就是觉得教义特别重要的那些教会呢，就变得非常的死气沉沉。然后呢？就面对这样的这种情况呢，就有了这个金钱主义运动。那么这个金钱主义运动，它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个人跟神之间，你到底有没有真实的关系？还是说你觉得我只要因信称义，我只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我就是得救了啊？好像听起来有点空洞。就你是不是真的有这种神跟人之间的这个关系？然后同时他们也非常注重宣教哈，非常注重宣教。那么金钱主义呢，它的运动的一个影响就是什么？就是在家庭当中的一种自由聚会，哈，也开始产生了。那么他们也产生很多新的诗歌，就是什么呢？他们也是重点描绘耶稣跟教会或者说个人之间这个关系。那当然了，这个里面比较有名就是施本尔，就是中文叫施本尔。然后后来还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青岑多夫，Sinzendorf 吧，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念哈。对，他们是金钱主义运动的几个代表人物哈。那么这批人当中呢，有一部分人后来就移民北美了哈，对北美的这个整个的圣乐的提升做出了重大贡献哈。那北美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到后面再说。然后接下来就是奋新运动哈，就是我们知道这个约翰卫斯理和查理卫斯理哈，他们自己本人是英国圣公会的牧师，就是他们本身是英国国教的牧师。但是他们是深受金钱主义运动的影响的，在神学上面，他们又受亚米念的神学的影响，就不是加尔文的那个清教徒是加尔文，对吧？约翰卫斯理他建立的寻教会和卫理公会，他神学上是亚米念主义，但是他的整个的复兴，他又是很看重金钱主义的，所以他们两个就是当时这个英国的这个奋新运动的一个代表人物哈。那么他们的这个奋新运动哈，在英国的这个奋新运动。后来就延续到了北美哈，它影响到了北美的教会，所以在北美也有他们的奋新运动就开始了。所以呢，这个奋新运动呢，它也是注重悔改以及个人跟神的关系。然后呢，他们非常注重发挥平信徒的恩赐，比如说以前就只有牧师、神职人员可以讲道，但是现在平信徒也可以讲道了。还有呢，他们非常注重街头布道啊，传福音为主。但这个街头布道呢，好像有一点点反过来影响主日崇拜了哈，就是。但那个是不普遍，就偶尔有一点点，就是主日崇拜好像变得有点像一个布道会哈，变得有点像一个布道会。还有呢，就是当然了，约翰卫斯理他本人的这个寻道会或者卫理公会，他们自己本人的主日崇拜跟当时的圣公会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的哈，所以他们主要的贡献就是在诗歌这方面，尤其是查理卫斯理他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哈，他创作了大量诗歌，他的诗歌可以说是现在福音诗歌的鼻祖啊。我们今天常讲什么传统圣诗，对吧？其实很多我们脑中所想的传统圣诗，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传统圣诗。一会儿我会跟大家区分一下什么叫传统圣诗，什么叫福音诗歌啊。 那不一样的。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往前走。我们讲到前面是讲的17世纪，现在我们来到18世纪。18世纪，我们看到神工作的重点，哈，哎，开始临到美国了。奋新运动从欧洲传递到美国以后，就开始使美国产生了第一和第二次，乃至甚至第三次的大复兴，或者说我们叫大觉醒运动啊。那美国的教会呢，它的崇拜形式呢，受好几个因素影响。第一，它本地拓荒，就是因为当时美国大陆移民刚刚过去，都是荒地，所以他们向西部大开发，对，西部大开发，就他们的西部大开发。然后过去移民的人呢，都是当时欧洲的一些，真的是比较平民啦，可能就是也是文盲啊什么的啊，本地拓荒。然后呢，当然也有欧洲自己本身的宗派传统啊，就是圣公会的人移民过去的啊，改革宗的移过去的，然后这个寻道会的移过去啊，然后弟兄会的移过去啊，等等等等。那然后还有欧洲的奋新运动也影响到美国。那么这个时期，美国自己的诗歌哈，自己的诗歌是从18世纪才正式开始的。那个时候呢，就有黑人灵歌，因为当然也有些白人灵歌，但是白人灵歌比较小众，主要是黑人灵歌。黑人灵歌是怎么呢？因为当时黑人是不可以跟白人一起主日崇拜的哈，所以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崇拜，所以他们为他们自己的崇拜有了他们自己的诗歌。还有呢，就是荧幕诗歌。荧幕诗歌就什么呢？跟本地拓荒其实挺有关系的哈，就是很多那些拓荒的人，他们都是携家带口嘛，对吧？就是在荒野里面，所以你要像这些人去传福音、去布道的话，你可不就是得扎个帐篷嘛，对不对？所以在这个帐篷里面创作出了很多的以奋兴或者说布道为主题的这样的一些诗歌。接下来继续往前走哈，18世纪的时候呢，主日学就进入美国了。主日学是寻道会啊，就是约翰卫斯理他们创立的，所以我们今天的主日学的鼻祖是我们得感谢一下这个约翰卫斯理哈。那主日学进入到美国之后呢，就需要这个主日学教儿童的哈，所以那么很当时的这些美国的这些教会，他要开始为孩子编写儿童主日学的教材。那么既要编教材呢，肯定要编些诗歌嘛，对不对？所以主日学的这个诗歌就出现了。今天我们很多耳熟能详的歌，一查看，哇塞，全是当年给小朋友唱的哈，就是给教导小朋友的，比如《奇妙圣经》，比如说《耶稣爱我》啊，《耶稣爱我》应该是我想小朋友唱最多的吧。还有《坚固磐石》也是哦，还有《祷告良辰》，还有《天父领我》啊，《天父领我》，《天父领我》，哒哒哒。噔噔噔噔噔噔噔啊，好像是这样。还有就是我时刻需要你，我时刻需要你，噔噔噔噔噔啊，这样的啊，都是当时都是给小朋友唱的。哎，我现在觉得好典雅，就是感觉自己真是有种一代不如一代的感觉。好，那么接下来到了19世纪了，那个时候已经是美国进入到它的第三次大复兴或者大觉醒了哈。那么当时19世纪开始，就是18几几年的时候。就是美国开始城市化了，就开始工业化了，就他打完南北战争以后，他把南边的那些农用的那些土地哈，那些种植园主的土地都收归国有了，他们就开始了工业化的进程，所以有了一个城市复兴运动。那么同时的呢，过去那些唱着主日学诗歌的孩子，他现在长大了。那么后来他们所唱的诗歌呢，就被称为福音诗歌哈，就被称为福音诗歌 ,Gospel Hymn。那么这个福音诗歌的主题也是着重在个人跟基督的这个关系上的哈，包括救恩和成圣。那么比较耳熟能详的就是什么，我心灵得安宁，还有一个很有名叫 Fanny Crosby, 他写的荣耀归于真神，有福的确据，还有这位叫 William 什么的，叫领我到独楼地，他藏我灵，或者是主我原向你哈，等等，就都是很耳熟能详的。那么接下来我就跟大家说一下福音诗歌跟传统圣诗的主要的区别了哈。首先呢，就是福音诗歌比传统诗歌其实更接近流行歌曲。在这边我们要做一个澄清啊，就是教会里面唱的很多的圣诗，其实并不对于当时流行的民歌啊，或者是一些流行的曲调啊，它并不排斥的。很多圣诗其实在当时就是当时的一些流行的歌曲。但是最主要的是，当把它作为一个圣诗来唱诵的时候，是要配上歌词的。所以当一个圣诗的作者他在写诗歌的时候，或者说他在把一些民歌就直接那个曲调拿过来，然后配上这个歌词的时候，他一定非常要注重就是歌词的 内容，歌词的内容。今天我们很多人在那边纠结，什么唱一些比较流行的所谓的现代赞美诗歌，还是使用传统的这个诗歌，其实是有点搞错重点了。重点不是这个曲子流行还是传统，最重要的是这个歌词。而这个旋律或者说这个曲调啊，它的节奏啊，它的曲风啊，都是为了这个歌词来服务的。也就是说，这个歌词它承载的是真理，而曲调必须要去配合这个真理，它也要服务于这个真理，为的是把这个歌词里面本身的这个真理的内涵能够完美的成，也不是说完美，就是说能够很合适的把它传扬出来，让人能明白。比如说我以前我听有一首歌叫圣哉圣哉圣哉全能大主宰，对吧？就是圣哉圣哉圣哉全能大主宰，就这首歌。我看这个歌词，就是它给人的感觉是什么？就是说它要传达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们一个荣耀的大君王，他是圣哉圣哉圣哉，对吧？那个启示录里面那个四个基督伯在这个神的宝座前，他高声唱这个赞美诗，它应该是一个非常的神圣的、非常的雄壮的、非常的威严的、非常的大能的这样的一种一个含义在里面，对不对？所以你要怎么把它的这个旋律呈现出来，你应该是要匹配上这个歌词的。但是我听到那个版本是，首先它是一个女生，一个年轻女生在唱，而且她唱的很慢，唱的柔情似水，虽然她仍然是。圣哉，就是那个旋律还是一样，但是他唱就圣哉圣哉圣哉，就好像在唱一个抒情曲调，这个就非常的不 match 啊，跟这个真理不 match。所以，我至少我自己个人的建议就是，我们在选歌的时候，你首先你要关注的是这个歌词它有没有一定的神学厚度，它有没有一定的真理厚度，然后你再看它的旋律跟它的歌词是不是相匹配。而不是去纠结于什么流行的曲风还是传统的曲子，这个倒不是真正的重点啊，这个不是真正的重点。那么福音诗歌呢，相比传统圣诗，它的确是更接近于流行歌曲了，而且它有了一定的商业价值啊，因为这些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些作者，他们写的诗歌真的是太受欢迎了。当然你也由此可以看到，当时这个复兴啊，这个奋兴运动，的确是。让很多人就是说感觉就是整个生命不一样，所以他们的这个诗歌非常的受欢迎，以至于让很多的这个出版商啊也是大赚了一笔钱哈，大赚了一笔钱，以至于很多的就这些圣诗作者，甚至连美国总统都想要，就美国政要都想要去接见他们啊。那么当然内容呢就是以基本的福音为主啊，有的时候呢可能也比较像个人见证的这种诗歌啊。还有呢，有人说好像福音诗歌跟传统圣诗相比是多主观少客观。但是呢，如果你严格去看的话，好像也并不一定是这样，因为很多传统圣诗里面也有一些个人跟神之间的经历啊，这样的歌词。所以呢 ，finally 哈 ，finally， 你怎么样的去区分福音诗歌跟传统圣诗呢？其实很简单，就看它有没有副歌，有没有副歌。就是所谓的副歌，就是有一句话，就是那个这首歌的整场的一个主题，它有没有被重复唱？它有没有被重复唱？我现在一下想不到什么诗歌哈，就比如说尼托生有一首那个他若我若不压葡萄如渣，他就不能成就，对吧？这首歌他的副歌就是每次的打击都是真理，对吧？他这句话是重复唱的，这是他的副歌部分，所以这个副歌它其实就是一首，它如果按照这个归类的话，它其实是福音诗歌，它不属于传统圣诗啊，它不属于传统圣诗。好，接下来我们就进入20世纪了。20世纪的重点呢，其实是在1960年代开始进入后现代。那么进入后现代对人的一个最直接的一个影响，或者说那个时候的人就普遍开始出现一个现象，就是我们开始追求体验，包括宗教体验。那在这个背景之下呢，就开始掀起了礼仪更新运动。那么同时这个新正统神学也开始，就是说开始繁衍出来，开始蔓延开来。所以呢也产生了一个所谓的崇拜的更新。但是礼仪运动本身呢，它并不是这么晚才有，它其实早先就有，只不过一直发展到1960年代的时候才达到了一个高潮哈。就是什么呢？就是天主教啊，它到1963年的时候它出了一个礼仪宪章，它把自己的崇拜仪式呢改了一下。然后呢这个崇拜仪式呢就发现跟新教，就是马丁路德改教以后这些新教 的教会的崇拜仪式就靠拢了很多哈。所以呢，天主教做出这一步之后呢，新教的教会呢，反过来也觉得，其实天主教里面很多的传统啊，包括东正教啊，挺不错的，这个传统挺不错的。他们呢也开始欣赏这个天主教和东正教崇拜当中这些符号和象征啊，对引导人崇拜的这样的一个功用啊。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一些问题开始出来了？好，那么那个时候的诗歌呢，也开始比较多出现一些心理上的词汇，比如说孤单、寂寞啊等等，来表达当时的人对上帝的这种内心的一个需要。好，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敬拜赞美啊，敬拜赞美是可以说是最近这几十年来，应该是对福音派教会影响最大的，尤其是诗歌方面影响最大的一个运动。这个福音敬拜赞美原来是从灵恩派教会出来的啊。当时这个所谓的敬拜赞美呢，他们的崇拜仪式，他们认为是先感谢赞美，然后再敬拜。就他们认为感谢赞美跟敬拜是分开的，是两个不同的。那你说他有没有圣经依据呢？他有啊，就诗篇第95篇1、2和6啊。有空弟兄姐妹可以自己去看一下。但是他的这个理解其实有偏差的哈。你说感谢赞美不是在敬拜吗？我想诗篇95篇不是要表达这个意思，但他们认为是这样。所以他们感谢赞美的是什么呢？是对上帝的作为啊，献上感谢赞美，就是神怎么恩待我啦，怎么对我有什么大的作为啦。然后最后呢，就是敬拜神的属性和神的位格，就是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那他们的模式呢，是参考圣殿或者说会幕啊，或者说是大卫当年迎接约柜的这个模式。所以他们怎么样？他们先感谢赞美哈，他们会唱跟个人经历或者是见证的一种短歌。这个呢，他们认为就好像圣殿的外院啊，圣殿外院。接下来呢，他们会唱感恩的歌曲，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好像我们现在进入到内院里面去了，然后再往里面走呢，就是开始敬拜了哈。他讲的就是什么？我要脱离自我哈，单单专注于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啊？这个就是我们进入到至圣所里面了。所以他们认为他们的敬拜是这样的一个逻辑，然后他们的气氛呢，也是由欢快然后到庄严。特点呢是什么呢？特点就是他们是使用比较现代的音乐以及语言的，然后他们的气氛也非常的活跃，基本上都是非常的喜乐。然后呢，有很多全人的这个肢体的投入，比如说举手啊、欢呼啊、拍手啊，甚至可能跳舞。他们比较少涉及到对罪的一种悔痛，他们也想要尝试的从旧约跟新约当中找那个赞美的情景哈。好，我说完这个之后，弟兄姐妹，我们来看一下敬拜赞美的问题在哪里哈。第一，他们只感谢赞美，就天天主要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但是他具体感谢赞美什么，内容是很肤浅的。比如说他们唱，比如他们到了比如说到了赞美，比如说在内院或者至圣所这块的时候，他们就说主啊，他们的歌词里面就主啊，我们尊荣你，主啊，我们颂赞你，主啊，我们赞美你。然后就是反反复复就唱这个歌词，但是他没有什么赞美的，就具体我到底为什么要颂赞你呢？我到底为什么要感谢你呢？具体内容没有，而且呢，他们会使人误解我的情绪起伏是圣灵的工作，不是我今天哎呀突然之间啊，我好有冲动，就是我脸都憋红了，哎，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不是。还有呢，可能也有情绪操控跟心理暗示的嫌疑，而且呢，容易导向自我为中心，因为要感觉嘛。然后崇拜呢变得娱乐性、消费性，对吧？就是他们敬拜，就是哦，那个让我们就是跳个舞啊，欢快啊，让我们向我们的神举手啊，就有点像一个不知道像演唱会啊那种感觉的。还有呢，就是圣诗的教导作用大幅下降。当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这个诗歌的这个歌词其实也是反过来影响我们的。唱肤浅的诗，唱的久了以后呢，人也会变得肤浅。然后唱那些蛮有圣经真理的这样的诗歌的时候，其实无形当中我们是得到，是在被教导的哈，是在被教导的。然后最后呢，就是一个叫做"敏于寻道者聚会"。这个聚会它原来是一个聚会啊，它不是主日崇拜啊，它原来不是为了主，它不是主日崇拜，但是呢，它却反过来极大的影响了主日崇拜的目的和模式，就是大肆的把主日崇拜变成了一个有点像个布道会，就是欢迎新朋友，变成一个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途径了哈。那它的起因是什么呢？起因就是当时这个30年代、40年代，就是二战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生的人，那个婴儿潮，他们到了60年代的时候，他们已经是青年人了嘛， 那个时候，因为理性主义其实已经破产了，因为理性主义导致了在这个理性主义的思潮之下诞生出了什么？两次世界大战嘛，那欧洲人就开始想说：天呐，我们这么文明的民族，我们怎么会干这种事情？而且当时对于很多理性或者对于科技发展本来是非常乐观的，现在的核武器被原子弹什么被发明出来了。就让人看到说，哎，好像科技并不一定能够带来好处，可能它是一把双刃剑。所以，原来很清楚的是非对错的这个东西啊，就变得模糊了。所以人就感觉在，然后宗教这个信仰已经被拆毁了嘛，已经被解构掉了。所以人就哇，简直就是就感觉不知道就，所以就存在主义啊，就什么就都来了。所以当时的这个教会呢，他们就希望能够把这些失丧的人呢，能够给他挽回过来。所以呢，他们就做了很多努力啊，他们采用很多调查问卷的方式哈，了解会众，然后根据他们需要去设计崇拜啊。他这个会众其实也并不一定是自己教会的会众啊，也是他们社区的这些人群哈。那他们的风格就非常的随性，比如说穿着 T 恤、穿着短裤上台讲道，然后呢，他们的目的就是又能敬拜上帝，又能传福音一石二鸟哈。好了，那么这个是我大概总结了一下，就是说我想要特别强调的，就是崇拜的复兴是圣灵的工作，不是人努力的一个结果。我在这边时间关系，我不再多分享这个表格哈，大家就主要去看一下，就是教会或者说圣约群体的复兴必然伴随着崇拜的复兴，崇拜的复兴也必然会伴随新的诗歌的产生。以牧养复兴团体的灵命和支持他们的服饰，但是我们要千万要记住啊，就是我们不要迷信什么所谓的复兴啊，就是我们会发现每次的复兴都不是永久的。教会初代教会很快的就是跑偏了，然后天主教呢好像好了一点，他们向当时的蛮族传福音，但是很快腐败掉了。天主教里面掀起的修道主义运动本来想接近教会，但是很快它也腐败掉了。后来宗教改革起来了，但是改革不知道为什么啊，后来也不行了。然后起来再进前沿主义运动啊，后来好像也跑出很多其他东西。然后奋兴运动起来了，但是怎么好像就是变得好像这个整个教会好像就变成一个布道会的那样了。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我们可以分析其中有几个原因。第一就是撒旦撒拜子啊，就是撒旦很喜欢搞鬼的。第二就是人总是有一种倾向，就是想要通过我们人的力量去再现神的工作啊。复兴不是靠我们努力可以努力出来，必须圣灵的工作哈。还有就是神也不允许人误以为好像某一次的复兴就会带来终极的天国，所以不要迷信复兴。那个 Asbury 的那个复兴呢，我现在也不太清楚怎么样，但是我比较关注的点就是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复兴哈？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复兴？这可能是我们需要进一步的去思想的。那么最后呢，我们做一些总结哈，就是这个时期到20世纪的整个的趋势，就是我们从原来的关注集体崇拜，到变成主日崇拜，变成了一种什么？就是比较强调信徒在崇拜中的个人的与神之间的一个经历，以及我离开教会以后与主同行的生活方式，它往这个潮流去走了。还有呢，就是平信徒参与侍奉的分量增加了，啊，这个挺好的哈。然后呢，17到18世纪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是还是比较理性主义的哈，所以崇拜的主调是认识神，所以他比较强调教导，注重理性。到了19世纪开始呢，受各种分心运动的影响哈，崇拜的核心就变成了什么？经历神，经历神。然后呢，对于崇拜的这个仪式的内涵的重视度程度降低了，就更多的看重什么实用性或者是功利性，就是。布道、传福音和教会增长，所以这个风气本来是奋兴运动，奋兴运动本来是它不是跟教会有关的，它应该是一个呼召人悔改的这样的一个神的做工，只不过人参与到其中而已。它不是要把崇拜也变成一个奋兴会，但是正是因为带来复兴，它带来人数增长以后，我们就看到人的败坏和撒旦的诡诈哈，就是他把功利性的这个目的加进来了，就是哎。诶我的敬拜可不可以也用来成为一个带动教会增长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呢？然后呢，歌曲、诗歌当然就是越来越世俗化了哈。那么这个焦点呢，我前面也讲了，它主要其实倒不在音乐，当然音乐也很重要，音乐很重要，但是音乐是为着歌词来服务的，真正的核心是在歌词有没有那个真理的深度。那么它所带来的影响是什么呢？就是第一。 崇拜的中心从神转向人了，就是他我思考的是怎么样能够让人更好的接受福音。第二就是历次分心运动所关注的传福音就代替了主日崇拜这个敬拜的这个原要，就主日崇拜变成了传福音，而不是为了敬拜。第三呢，就是在哦，不是第三，就在这个底下，我们就发现教会就开始什么，就是注重怎么样营造氛围啊。所以诗歌敬拜就不再是我们向上帝献上我们赞美的祭、感恩的祭了，它不是献祭了，而是什么热肠等人。还有帮会众预备心，帮会众预备心，有没有听过？小组聚会的时候啊，或者是，说啊，我啊，还有人没来是吗？啊，行，那我们先唱个歌吧。等人，还有就是热场。我之前参加过一个布道会，就特别明显，他就是说，哎，我们现在来唱一首歌啊，这边的会众啊，请唱啊，那边的会众啊，这次你们来，好，这边我们唱快一点啊，我们再唱慢一点，就给我的感觉就是好像他是在热场，他是在热场。好，接下来就是讲到的内容的深度降低，为什么呢？因为你面向的是很多，要么就是没有真正重生得救的人，要么就是还没有信主的人，那他们不可能理解很深入的、很深奥的这个圣经的知识嘛，所以你就只能讲的浅显一点，方便他们懂，对吧？好让他们接受。然后最要紧的就是什么？就是福音派教会逐渐使用叫做布道会崇拜仪式的程序，哈，布道会崇拜仪式的程序什么意思呢？就前面比如说诗歌敬拜不再是献祭了，而是热肠等人和帮会众预备心啊。所以呢，它的程序的顺序上面没有什么太多的逻辑的，你可以随好像看起来可以调换一下的。然后各个环节之间，其实你都可以把它拆开来不同的，就你不用把它看作一个整体，你把它拆开来。比如说啊，我来听一个诗歌，或者我来听一个讲道，然后啊，祷告是这个祷告，然后祷告跟讲道之间有什么关系？哎，我们今天唱的这个诗跟这个讲道是不是一定要是一致的？好像也未必啊。还有什么程序，只要觉得不错，都可以安排进来啊，都可以安排进来。这个就是布道会崇拜仪式所带来的一个弊端。好，那么最后我们来看看今天我们说崇拜的一个趋势和问题分析。我们要特别留意这个罪大恶极的这个后现代的影响啊。第一就是各种新方式的涌现。首先，对于信徒阶级的理解有点偏差，就是让平信徒更多自由的、有创造性的去侍奉哈，而不是按照神的指示来侍奉。然后呢，很多人也觉得好像我们当下的这个崇拜有点问题，所以呢，他想要找到一些创新的方式去改善。我称之为向前看啊，向前看。还有呢，就是他比较多的是关注于怎么样的去激发会众的宗教体验感，而不是专注在我怎么把真实的神真实的呈现出来。他关注的不是这个点，他关注的是会众，他不是关注的不是神。还有呢，就是不再严格按照圣经所启示的方式进行，然后等候圣灵做工，而是什么？透过引发人的感官，就透过人的感官去引发敬拜之情。然后还有一个趋势什么？就是我们发现现在各个宗派的崇拜模式好像在互相融合。第一，为什么会这样？第一，就是因为后现代不再承认绝对真理了，所以真理就被相对化了。那既然没有一个绝对真理，那么对于神学教义也就不用再较真了哈。以前为什么会有宗派之间的分裂？就是因为在某一个神学上面，有可能是关于真理的哈，但也可能是关于这个我们说这个神学上的，就是没有办法妥协，就是我觉得我是真理，你觉得你是真理，然后但我觉得你又不对，所以他们就只能分开了。但现在因为大家不用较真了嘛，对不对？我管你这个洗礼到底是婴儿洗礼还是成人洗礼呢，对吧？我管你是亚米念主义还是改革宗神学呢？没关系，没关系，就这个可以不用在，这个不重要，圣经是不是无误的神的话，这个不重要。还有呢，就是也是同时也是感受到敬拜哪里出问题了，但是他不是往前看，他是往后看，他想要从历史传统里面去寻回珍宝。那历史传统里有什么？天主教、东正教嘛，对不对？然后当然也有圣经哈。然后呢，宗派间开始彼此欣赏了哈，就欣赏你崇拜当中的要素，比如天主教挺欣赏这个我们说诗歌敬这个敬拜赞美的，所以他们的诗歌也不再坚持他们以前的这个礼仪了哈。那新教这边的教会呢，也觉得，哎，你过去这个天主教其实有蛮多很好的传统的哈，我们也其实也可以接纳进来。 但是现在问题是你任凭这个趋势发展下去之后，我们至少还是在基督教的这个大框架底下，对吧？互相欣赏。那么以后呢？你会不会欣赏其他宗教，或者是世俗的一些哲学？你会不会想要把这些元素纳入到自己的教会里面来？还有呢，就是我们分不清到底是在崇拜，还是灵性修炼，还是心理学。第一就是人心对于新的这种超越的一个突破的体验啊，他们会去想要去追求一种宗教体验，说方言什么就是这样来的哈。还有呢，就是很多人他为什么去教会去参加崇拜，是因为他现在生活的挺焦虑的，他希望能够给自己解压，所以他跑到教会里面去。所以什么东西能够帮助他解除当下的焦虑，甚至提升他的工作效率，他就会把它拿过来。他又把它拿过来。今天有一些很有问题的这个艺术灵修啊，其实跟心理学里面的这个叫做绘画医疗，其实它的本质是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的。还有圣道的部分，我们也是在逐渐降低。今天很多的教会呢，可能讲到就只有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好像已经不错了哈。那为什么会这样呢？第一，就是大家还是重感性嘛，对不对？没人想听踏踏实实的解经讲道了，都是想要体验嘛。还有呢，就是有些教会很大，他要赶场啊。早上英文堂，然后第二场那个粤语堂，然后第三场国语堂，安排的满满的。现在人都很忙，对吧？下午大家都不来，上午来，所以上午3个小时安排三场啊，一场1个小时讲到半个小时，好走。还有呢，就是消费主义、娱乐主义对教会的影响了。那么我说完这些之后呢，我们再回到我们前面的崇拜程序里面，我留一个小小的思考题哈，就是基于我前面跟大家所介绍的这些，您现在回头再来看，现在的这个崇拜环节，您觉得您明白了多少？有没有多一点明白？还是说，其实这些您早都明白了？然后呢，如果我现在问您，这个程序上面有没有流程上需要调整？您现在再去想一想一想，看看您觉得有没有需要调整的地方，或者是至少您能够说出来每一环都在干什么。思考两个问题哈，我前面跟大家说的，第一就是主日崇拜里面有没有一些基本的要素，第一是有没有预备，崇拜前的预备，我们这个崇拜里面有没有预备，有没有或者包括这种预备啊？还有呢就是有没有神的话语，有没有神人之间的互动。有没有人的回应？有没有献祭？有没有还有其他那些，就是比如说亚伦的祝福等等，这些有没有？它在逻辑上面您觉得顺不顺？好，这个是我留给大家思考题啊，我们下周课再来探讨。那么，所以今天这些就是我所有的内容了哈，我大概约讲了有差不多2个小时，谢谢大家耐心的听讲。不知道还有没有？